约翰一书第二章第十五到第十七节，如果你没有圣经，可以在座位上举起你的手，我们司师会把圣经送到你的手上。没有圣经的可以在座位上持续的举起你的手，拿到圣经以后你可以把手放下。好，找到圣经以后，我们一起翻到约翰一书第二章第十五到第十七节，请各位弟兄姐妹帮助你旁边，如果他对圣经不熟，找不到经节的，请帮助他翻一下。好，翻到以后，我们一起来诵读约翰一书第二章第十五到第十七节，预备开始。不要爱世界和世界上的事，人若爱世界，爱父的心就不在他里面了。因为凡世界上的事，就像肉体的情欲、眼目的情欲，并今生的骄傲，都不是从父来的，乃是从世界来的。这世界和其上的情欲都要过去，唯独遵行神旨意的是永远长存。好，我们一起祷告。天父，我们来到你面前，打开你的话，也再次祈求圣灵你光照我们，让我们能够明白你话语当中的真理，能够被你话语的亮光照亮我们的心灵，好叫我们前面的脚步走在你的旨意的里面。主，我们打开你话的时候，求圣灵你的工作也一样的坐在孩子这个无用的仆人的身上，你洁净他，你膏抹他，用你的能力托住他，将你的话语能够按着你的心意能够传递出去。谢谢我们的恩主，也求圣灵一样的在每一位坐在教会的里面，在你面前有聆听你话语的生命的里面做你奇妙的工作，让他们可以听见，可以明白，并且可以回应你。谢谢主，垂听我们的祷告，是奉靠我主耶稣基督的名祈求的，阿们。好，今天跟大家分享的这个题目叫做走向永恒。那为什么会分享这个题目呢？有一点原因。这个礼拜对，至少对我来说是比较特别的一个礼拜，一个礼拜我参加两次的丧礼。礼拜一我主持一个安息礼拜，是一个41岁的母亲，叫李若然的一个姊妹，没有来过我们教会，是我们有几位弟兄去给她施洗，有一些关公部的同工也见过她，那有一些弟兄姐妹去参加她的安息礼拜，只见过她的遗体。那这一位的李若然是东部的一位牧师，在两个礼拜前他打电话给我说，在 Oakview 有这样一位的癌症晚期的，希望我去看他，他说他已经打电话给他，带领他信福音。两个礼拜以前我去看他，跟他讲福音，然后一个礼拜以前，上个礼拜一去给他施洗，这个礼拜一给他做安息礼拜。这个礼拜六我又参加一位90岁的老姐妹，在加密的一位老姐妹的安息礼拜，一个礼拜两次，就是在我个人的经历的里面是比较特别，我没有参加过两次一个礼拜，主持一次参加一次。那这两位都走完了他们人生的道路，有一点点不一样，这两位是带着他们的盼望走完了人生的道路。每一个人都在走你的人生道路，但当我们的人生真正开始行走，真正开始思想前面方向的时候，我们到底知不知道我们会去哪里？这次安息礼拜的时候，有一位殡仪馆的工作人员，是一个西人的一位女士，因为要去火化房，所以我就坐她的车，在路上就跟他聊起了这个事情，聊起了有关死亡的事情。我告诉他，传统的中国人是没有信仰的，对于死以后是没有盼望，不知道将来会去到哪里。这个西人的这位女士非常的惊讶，她说那不是一件非常恐怖的事情吗？ 我说是这样。所以传统的中国人的葬礼非常的凄惨，非常的凄凉，非常的绝望。但是感谢主，今天我说你所参加的葬礼不是，今天的葬礼是信主的，是基督徒的葬礼，因为他们知道他们将来要去哪里，因为他们有归宿，有盼望，所以这个丧礼就不再是凄惨的，这个丧礼就带着美好的盼望。每次去殡仪馆都会遇到这一个问题，所有的人去到殡仪馆你一定会碰到这个问题，人死了以后到底去哪里？这是一个非常重要，非常重大，但是并不是所有的人都能够明确，甚至很多人都不知道的问题。在公元前300多年，在希腊有个叫 Diogenes 的，是一位哲学家。这位哲学家呢，他大白天太阳很大，大白天的时候他就打个灯笼在马路上找人，仔细的寻找，看每一个匆匆行过的人。人就问他，他说大白天你打个灯笼你在找什么呢？他说我在找知道自己去哪里的人。他们说这些人都知道去哪里啊，你看他们匆匆忙忙的在马路上奔走，都知道啊。但吉尼斯说他们不知道。他说从人生的角度来讲，所有的这些在马路上匆匆忙忙在奔忙的人都是在原地打转，他们根本没有人生的方向，他们根本不知道人生应当去哪里。这个是2000多年以前希腊哲学家所得出来的答案。在这个时代也一样，我们中国人很多人都很忙，忙是现在的人一个常用的一个词。那我请问你知道你在忙什么呢？你每天行色匆匆，早起开着车冲出去，每天开着车到处加速去冲，你冲到哪里呢？那这个问题在面对人生的结局的时候必定会跳到人的心里面。在中国人的历史的里面也一样，2000多年前子路曾经问过孔子，夫子啊，死为何？死了以后人会去哪里呢？孔子回答说，未知生焉知死，人的源头都不知道从哪里来，我怎么能告诉你死后去哪里呢？不知道。很多人走自己人生的道路，但是并不知道他要去哪里。很多人在自己的人生的路上不停地奔忙，不知道要去到哪里，因为他们没有光照在他们的生命的里面，没有光照在他们生命将来的盼望的里面。感谢主，基督徒有盼望，基督徒知道他将来去哪里，他知道将来的方向。那这个方向有一个非常核心的内涵，叫做永恒。如果没有永恒，人那一步踏出去，当他结束的时候，落在黑暗里的时候，他就永远不知道去哪里。当一个人信主了，他知道要去哪里，但是问题，我怎么知道我真的踏上了这条永恒的道路？我怎么知道我真正是有永恒盼望的人？我怎么知道我的永恒的盼望是确实的？我不是自欺欺人，不是别人告诉我，我不是被洗脑，是我真正有这个盼望，在我生命里面是一个确实的一个盼望。那这件事情对信主的人也是非常非常的重要。在这段经文的里面告诉我们怎么样可以有这样的一个盼望，有两个转变， 有一个方向。约翰一书第二章第十五节，不要爱世界和世界上的事，人若爱世界，爱父的心就不在他里面了。第一个转变是我们的心要转变，我们的心要从原来的爱世界扭转过来，不再爱世界，单单的爱神，我们才能起步踏上真正走向永恒的道路。心的转变是我们踏向永恒道路的起步。第二，第十六节，因为凡世界上的事，就像肉体的情欲、眼目的情欲，并今生的骄傲，都不是从父来的，乃是从世界来的。如果心不转变，我们的手也不会转变，我们的脚步和方向也不会转变，我们就会仍然停留在世界的里面。经文告诉我们，世界里面无非是肉体的情欲、眼目的情欲、今生的骄傲，世界的里面是仍然缠在罪的里面，你就没有办法真正走向那个圣洁的光明的道路。最后一节，十七节，这世界和其上的情欲都要过去，唯独遵行神旨意的是永远长存。经文告诉所有的人，无论人多么执着于追求，无论人多么贪爱于这个世界，这世界和其上的事情通通都会过去，就会永远的过去，没有一样可以存留，唯独那个遵行天父旨意的人，他是永远长存的。那最后一个方向是真正成为遵行天父旨意的人。那这段经文记录在约翰一书的里面，约翰一书的主题是讲到永生的确据。第五章第十三节，我将这些话写给你们这些信奉神儿子之名的人，是要叫你们知道自己有永生。约翰写约翰一书是告诉所有的基督徒，你透过他的话要达到一个目标，是让你心里面知道你自己有永生。怎么样能够真正的知道？我们是得到上帝的拣选，我们是得到耶稣基督救赎的恩典，刚才我们领了圣餐，我们就当然能够知道吗？没有。得到这个以后有一个推动，当神的恩典临到我们，当耶稣的救赎临到我们的时候，对我们生命有一个推动，那个推动是真正脱离罪的捆绑，是真正脱离世界的捆绑，是真正活在神旨意的里面，成为神所喜悦的义人。这是后面连续的那一个步骤。在约翰一书第三章第五到第七节，他说，你们知道主曾显现，是要除掉人的罪，在他并没有罪，凡住在他里面的就不犯罪，凡犯罪的是未曾看见他，也未曾认识他。小子们，不要被人诱惑，行义的才是义人，正如主是义的一样。怎么样做到不犯罪？怎么样做到真正行义？怎么样做成这件事情？不是神爱我就自然成就了，是因为神爱我，所以我就开始回应神的爱，我就尽心尽力尽意爱主我的神。因为爱我的神是圣洁的，所以从此我就爱慕圣洁。因为爱我的神是恨恶罪恶的，所以从此我就恨恶罪恶，我就要离开罪恶。我就靠着这个神对我的爱和对神回应的爱，我就立志不做罪的奴仆，要做义的奴仆。我就靠着神透过圣经赐给我的道，靠着圣灵赐过的能力，我就胜过那个罪，我就活出来义的生命。那这样的人是真正得着了那个永生的确据，是真正会走到那个永恒的里面。所以这个转变点，那个心的转变，对所有的信主的人，包括没有信的， 如果你要信的话，那个心的转变，不要爱世界和世界上的事，是一个非常要紧的那个起始的 turning point， 那个起始的转折点。你的心必须要从世界转变过来，因为我们以前在信主以前，在得救以前，我们是爱世界的，我们的心本来就在世界的里面，我们本来就活在世界的里面，我们整个生命本来就投入到这个世界的里面，我们本来就是心身完全属于这个世界，我们本来是那样。那信了以后要把它转变过来，不再爱这个世界，那这个转变是必须的。有人说天父造了这个世界，这个世界是天父所造的，所以我们应当爱这个世界。有人这样说，然后呢，怎么爱这个世界呢？我们就努力让这个世界变得更好。我们在这个世界推动环保，我不吃牛肉，减少碳的排放量，我不用发胶，减少对臭氧层的破坏。真的是这样吗？真正信上帝的人清楚的知道，上帝的的确确造了这个世界，这个世界的的确确被罪污染了，上帝的的确确赐给这个世界很多他的恩典，上帝也的的确确将来要毁灭这个世界，上帝要赐给所有的真正得救的人一个新天，一个新地。真正属于上帝的人会盼望那个将来永恒的天国，不是要保护这个将要毁灭的世界，那这个世界是上帝要摧毁它的。世界因为犯罪的缘故就满了罪恶，恶念是罪根，私欲骄傲两个罪性就驱动出无数的罪行，在世界的里面贪婪、争竞、放纵、淫乱、仇恨、杀戮，各样的不洁，各样的不义，到处都是。因为世界是有罪的，所以世界与神为敌，所以世界会逼迫耶稣基督，所以世界会逼迫所有信他和跟随他的人。那这一个变化是我们信主以后必须要认识到的，所有属于世界的人，所有我们原来的旧的生命的里面，我们是爱世界的，我们被教导要爱这个世界，要建立一个美好的世界，要建立一个美丽的家园，大家一起努力把世界建立得更加的美好。我们也被这个世界吸引去爱这个世界，因为这个世界给了很多我们想要的，给了很多我们肉体想要享受的，给了很多我们骄傲我们的里面想要得到的那些的名声物质的丰富。要看清楚，真正信主的人要看清楚。那我必须要提一点，在现在的中国有一批叫做文化基督徒，文化基督徒他们没有办法不爱世界，文化基督徒他要透过所谓的基督教的这个信仰来建立强大的中国这个国家，要透过基督信仰来建立一个美好的世界，使所有的人都快快乐乐地活在这一个美好的世界的里面。他们的盼望不是天国，他们是爱世界的人。在上个世纪，中国有一位非常著名的叫做基督教的神学家，寇等寇，打引号的，被叫做基督教的神学家，叫做赵子成的。前段时间还有人在多伦多推广他，写了一首诗歌，诗歌里有句歌词叫做弟兄们不要傻，这世界是我家，听起来非常的奇怪，和圣经所讲的不一样。他的那些所谓的神学家就是要建立美好的国家，建立美丽的世界，他不认识圣经，因为圣经清楚地说这个世界会毁灭的，这个世界必定会毁灭的，圣经清楚地说你不要爱这个世界，清楚这样讲。 那真正心里面不爱这个世界，不是停留在口头上，是落实在我们行动的里面。他说你不要爱世界和世界上的事，因为你爱什么，你的心在哪里，你的行动也会在哪里，你的努力也会在那里，你生命的投入也会在那里，你人生的道路也会走在那里。你要爱世界上的事，你就会活在那种状态的里面，就会在世界的里面跟世界成为一体。无论你爱的是什么，甚至你包括爱你的工作，爱你的事业，爱你的理想，爱你的国家，爱你的民族，爱全人类的那种崇高的来自于世界的理想，那些的爱都会落在爱世界的里面。一个人无论如何爱这个世界，无论在这个世界里面做出多少的努力，就算在这个世界得到了诺贝尔和平奖，不等于他在走永生的道路，不等于上帝就收纳这样的人，赐给他永生，和永生毫无关系。世人是追求这个方向的，世人爱世界，竭力要在世界的里面建立这些的东西，跟随这些的东西。圣经清楚地说，这个方向你要把它转变过来，那个心要转变过来，不再爱那个世界，不再爱世界上的事，不等于不做世界上的事，不等于游手好闲，不是这样。圣经说你要做你的工，单单吃你的饭。但是当然，作为不爱世界的信徒，他做世界的工绝对不会去开赌场，不会去开妓院，不会去贩毒，不会去犯罪，绝对不会。他不会做圣经所禁止的，他会按照神的心意去做自己的工，他不会在工作的时候行诡诈，行贪婪，他会是一个对工作特别认真负责的人。但是他的心不在世界的里面，他心的本质和世人完全的不一样，他是身在曹营心在汉，他是身在世界，他的心在天国的里面，和世人是完全不同的，他的心跟世界不一样。那这件事情上帝清楚的知道，世人未必知道。但是如果世人真的和你接触，你是一个不爱世界的信徒，世人会体会得到的。因为很显然，你的工作不是为了世界做，是为了荣耀神做的，人是可以看得见的。很显然，你所做的事情不是为了自己的私欲，是为了荣耀神，人是看得见的。很显然，你所做的一切不是为了自己积攒财宝，是为了见证福音，人是感觉得到的。不爱世界的人，人是可以感觉得到的。后面，人若爱世界，爱父的心就不在他里面了。给人没有选择，没有两样都可以爱的，我既爱世界又爱神，可不可以呢？没有。圣经清楚地说，你若爱世界就不可能爱神，你只能爱一个。你要么尽心尽力尽意爱主你的神，要么你就只能爱世界。你若不是拜神，你就只能拜马门，没有第二个选择。为什么会这样？上帝跟世界争宠吗？跟世界争爱吗？上帝需要他自己爱更多一些，就把这个人爱世界的心全部抢过来吗？什么叫做爱世界？爱父的心就不会在他里面，因为世界是与神为敌的。也不可能爱一个与神为敌的世界，又说我们是爱神的，这种的可能性是没有的。圣经清楚地说，与世俗为友的就是与神为敌的。上帝爱世人吗？神爱世人吗？神爱世界吗？这个经文在我们中文讲比较容易讲，在英文有一点困难。英文他说神爱世人，他说是上帝爱这个世界， God so loved the world， 比较 较困难。上帝是爱世界吗？上帝恨恶世界。上帝爱世人吗？爱，爱他所拣选的人。他怎么爱他所拣选的人呢？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和灭亡永生有直接的关系。如果这个人他得到了上帝的爱，却没有得到上帝所赐给他的永生，他是没有得着。如果作为一个基督徒，作为一个爱神的人，你说你去爱人，结果他在你的爱的下面，在今生过上了美好幸福的生活，在永生上面他根本就没有份，你没有真正用神的爱去爱他。如果你真正好像父那样去爱人，你就必定会把这个永生的福分要传递给他，给他传递的是要逃离这个将要灭亡的受咒诅的世界，是得到永生，进到将来神所预备的那永活的天国的里面。这个是真正的对人的爱，是真正的传递神对人的爱。不要爱世界，单单存一个爱神的心，这个是所有信徒的生命的根基，是信心的根基，是你走上天国道路的根基。这个心要把它扭过来，完完全全的扭转过来，不再爱世界，不再受世界的潮流的吸引。 iPhone 6对我没有反应，我不晓得现在我们有人有没有受这个什么 iPhone 6的这个吸引。所有世界流行的东西对我没有诱惑力，世人追求钱财，追求肉体的享受，追求美貌，追求豪华，对我没有反应。流行韩剧他们去看，对我没有反应。什么名牌对我没有吸引力。你的心才是真正的从世界里面抽离出来。如果你的心和世人一样，所有吸引世人心的东西都可以把你吸引去，你仍然在爱世界。如果你不爱，你就可以像本人约翰一样走上天路的历程，知道这个城是将要灭亡的城，我对这个城就毫无留恋，知道有一个将来永恒的城，我就向那个城奋力的奔走。你的心如果不转变，这样的决定你是做不出来的。心的转变是我们走上永恒道路的最基本的根基。第二样，要撇弃这个世界上的事情，这行动要带出来。圣经他说什么呢？因为凡世界上的事，就像肉体的情欲、眼目的情欲，并今生的骄傲，都不是从父来的，乃是从世界来的。约翰他进一步在讲，当你爱世界的时候，实际上你是掉在世界的罪的里面。当你爱世界的时候，你掉在世界罪的里面，你怎么可能去跟随神走永生的道路呢？也许这件事情有些人会有一点疑惑，这个世界还是有很多很美好的吗？还有很多值得我们去爱的吗？圣经是这样讲，凡世界上的事，约翰把它分成了三类。所有世界上的事情，世界的本质离不开这三样罪的驱动，这三样罪是驱动整个世界向前走的三个驱动力：肉体的情欲、眼目的情欲和今生的骄傲。我们就生在这个世界的当中，就受这个世界的教育，就在这个染缸的当中被熏陶，我们原本属于它，你要把它分辨得清楚，看得明白，你才能够知道圣经所说的是什么。否则我们觉得那是天经地义的，我们觉得那是很自然的事情，因为大家都去做，我也觉得这是很正常的事情。不是这样，肉体的情欲驱动世人他们去做事情，他们追求的是肉体的满足，追求的 是肉体的，肉体的情欲也驱动世界很多的产业。现在世界最发达的产业叫做什么呢？娱乐业。娱乐业很发达，娱乐业的背后的动力到底是什么？你看见现在这些的歌舞，那些的什么 MTV 唱了歌在上面又表演的，你看现在的电影，你看现在的电视，现在的综艺节目，现在的选美，现在的时装，现在的汽车展览，现代文学，现代艺术，行为艺术，什么性文化节，你看这些所有的后面那个动力是什么？离不开肉体的情欲，肉体的情欲是那个动力，就推动这个产业，那这个产业就得到了很大的发展，因为很多人就被勾进去，因为这个产业也是要适合大众的口味的需要，所以它很有市场，所以它很有生意，所以它就赚了很多的钱。爱世界，追求这些的东西，受这些东西的驱动，就会掉进去。眼目的情欲驱动世人，也发展了很多的产业。现在国内流行一个词叫做吸引眼球啊，听了吓一跳，把眼球吸出来，吸引眼球，用各样的方式吸引人的眼球，用各样的豪华的东西，用各样的所谓美丽的东西，用各样所谓奢华的东西吸引眼球，就推动了很多的产业，整容、美容、豪华住房、名贵车、名牌、奢侈品，中国现在是世界最大的奢侈品的消费国。这又是一套的产业，是眼目的情欲所驱动的。因为我喜欢，因为我想拥有它，我就努力，我就去赚取，我就得着它。人的心态在这个里面被圣经光照得清清楚楚。今生的骄傲，很多人为什么会很努力的去向前拼搏？很多人是受今生骄傲的驱使，吃得苦中苦，方得人上人。望子成龙，望子成凤，多有面子，得人的称赞，得到世界的地位名声，多荣耀。世界就鼓励大家，推动大家，就为这样的人鼓掌，然后大家彼此吹捧，就一起开开心心的在世界过日子。今生的骄傲推动人，驱动人向前走。世界的本相是这样，经文清楚地把世界的本相列在这边，告诉所有的信徒，当我们在世界做事情的时候，我们的手，我们的心到底有没有转变过来？当我们信主以后，开始在世界的当中好像又做同样的事情的时候，我们的心态，我们的方向到底是受什么驱动？还是原来的那些的肉体的情欲、眼目的情欲、今生骄傲的驱动吗？如果是那个，圣经说都不是从父来的，那是从世界来的。如果是那个，就掉在罪的里面，如果是那个，就没有办法真正的走永恒的道路，如果是那样走，就没有办法去听神的旨意，没有办法去跟随神的旨意，那一切都不是从神来的。也许有人说，上帝造的，夫妻关系上帝造的，上帝造了男人也造了女人，是，上帝造了人，确实也赐给人一夫一妻，有圣洁美好的关系， 有真正的彼此相爱的关系，但是一旦人犯罪以后，这个关系就落入到肉体情欲的里面，这个美好的关系、圣洁的关系就受到肉体情欲的污染，所带出来的方向是肉体的刺激，是放纵，甚至是变态。婚外情在这个时代竟然出现那么恶心的事情，叫做换妻的，听到以后都想呕吐的。在这个世界完完全全把上帝的创造全然的污秽了。眼睛是上帝造的，没有错，上帝也造了树木花草，也造了很多的风景叫人欣赏，的的确确你看见那个很纯洁的很美丽的小女孩像小天使一样从心里面喜欢，的的确确，但是人犯罪以后会落到眼目情欲的里面，他看了以后所带出来的反应可能不是圣洁的，可能他想去占有，可能带着情欲的污秽，是非常可怕的一个方向。上帝造了，上帝给了，所有美好的东西在这个世界的里面受到玷污。爱世界，爱在那个里面，就会掉在那个罪的里面。今生的骄傲不是从上帝来的，跟上帝一点关系都没有。今生的骄傲纯粹是罪，从撒旦来的。在今生骄傲的里面，人落在一种非常可怕的状态。上帝的确赐给人聪明，赐给人美丽，赐给人能力，他让亚当可以管理看守伊甸园，亚当是一个非常有能力的一个人，但上帝是让他用在神的旨意的里面，是做出来是圣洁美好的事情，但是人犯罪以后，这一个能力，那一切的美好都变成了个人的骄傲。有的女孩子很漂亮，就自傲得不得了，好像那个漂亮是他自己造出来的。现在可以造漂亮的啊，现在韩国美容很厉害啊，都是美人，一选美长得都一样，因为都是一个整形师出来的。非常可惜的、可怕的一个方向是落在骄傲的里面。上帝赐给人能力，人就用自己的能力来得起自己的荣耀。他不晓得所有的气息能力都是从上帝来的，人会落在这个里面，自己的努力、人生的方向是在骄傲的根基上面一直向前跑，得人的称赞、得人的肯定，工作做了高位是要获得人的尊敬，赚了钱做老板是要得到别人的羡慕，做了明星以后要听到别人的掌声，人会落到这种光景的。今生的骄傲，现在最流行的选美比赛每年都选，我觉得蛮奇怪的，参加选美的人他们好像有一个状态，什么状态呢？分不清楚美还是丑，如果自己能分清楚自己是美和丑，为什么要拿去给别人选？人家要投票以后决定他到底是美是丑。人活在这样一个很混乱的一个光景的里面，这是世界的东西，来自世界的情欲，我们需要分辨爱世界、个人自豪感。最近中国过了大陆过了国庆节，我发现有一些，我有微信，不是我们教会的，我有其他跟我联系的，有一些说我身为中国人我非常的自豪，请大家要留意，要小心，民族自豪感有的时候会掉到骄傲的里面，要小心你的民族自豪感。作为中国人不是不爱自己的国家，我心里面特别想的是更多的中国人信主，这是我想的，但不是那种民族自豪感。我前段时间去美国，一个姐妹在中国一个大公司，美国开的公司里面做，是一个很大的工厂。然后呢，那个姐妹就说有一天在夏天的时候，她 那个老板，中国老板，就把几个中国员工叫在一起，然后隔着玻璃就跟他们说，你看那些美国人在那边汗流浃背在车间里面工作，我们这些中国人在空调房里面办公，毛泽东没有做成的事情我们做成了。他感觉替美国人工作就好像把人家当成奴隶了，他变成奴隶主了，非常可怜的一种的骄傲。我就跟那姐妹讲，如果你这样说，你去看看整个的北美洲，多数的中国人是被美国人聘用的，我们更多人做奴隶吗？人落在那种的里面是非常可怜的一种的光景。爱世界，你一旦进入到爱世界的里面，你就会进入到那种非常可怜的光景的里面。圣经他告诉所有的信徒，你不要去爱世界，你要看清楚世界的实质到底是什么，所以你才不会爱它了。你看不清楚，分辨不明白，你就会跟着世人爱来爱去，到底爱的什么自己都不清楚。后面一段经文很震撼，这次安息礼拜我讲了这段经文，只讲了一节，就是17节，这世界和其上的情欲都要过去。约翰告诉所有的信徒，圣经告诉所有的人，你面对的这个世界，这一切全部都会过去的，所有的一切都会过去，没有一样可以留住的，都会过去。这个礼拜两个丧礼，礼拜一的41岁，礼拜六的90岁。大家觉得是这个90岁是不是更赚呢？多活了50年，他的人生是不是就更加的满足了呢？如果你看圣经，亚当那个年代每个人都活900多岁，40岁等于现在的4岁，90岁等于现在的9岁，有多少区别？如果你和永恒相比，900岁、9000岁是零，没有任何的意义和价值。如果人会死亡，人生会结束，没有任何的意义和价值。在地上多活，可能未必是享受，还有可能是受罪。如果我自己，如果上帝让我选，在地上多活多久，我的选择是我能少活就少活。在地上的时间，活在这个罪恶的世界的里面，每一切没有价值。无论你怎样活，你是贫穷，你还是富足，你是受苦，你还是享尽一切的荣华富贵，当死亡临到的时候，烟消云散，一场空。圣经说，这世界和其上的情欲都会过去的，没有人可以留得住的，所有的一切，所有的人都会过去的。我们的祖先过去了，我的父母已经去世了，过去了，我自己将来也会过去，很多的事情都过去了，在座的每一位，很多人孩童的天真过去了，青年的强壮过去了，将来我们老了，到以后的年老的经验，这一切都会过去，很多的辉煌曾经有的过去了。我相信北美洲很多读书的时候是学校的才子才女，是状元，过去了。你曾经有的美好的经历，过去的激情，美好的那些的经历，过去了。整个的历史一代一代的过去，我们今天是活在过去，过去的时代，今天这个时代将来也会过去。人类一切的东西，人类的文化、哲学、艺术、美妙的音乐、宏伟的建筑、科学技术，全部都会过去，没有一样可以留下来痕迹的。天地万物都会过去的，宇宙万物、星球，所有的彻底消亡，一点不留痕迹，没有人纪念，没人知道。圣经 是把这个都要过去的信息告诉所有的信徒。如果这一切都要过去，你现在所执着的是什么呢？你现在所追求的价值到底在哪里呢？当然，如果你没有信主，你没有永生的盼望，你没有永恒的追求，那你只好活在当下了，你只好抓住今生了，因为这是你唯一能够抓住的，这是唯一你能够看见的，这是唯一你能够感受到的。你只有这样才能够叫做所谓的不枉此生，因为你没有永生的盼望。但是对于信主的人，你有永生的认识，有永生盼望的人，你仍然这样子活，那你就在枉此生，因为你今生是要走永生的道路。你要知道将来的结局到底是什么。那这次我参加那个葬礼，那个死去的这个一个老人家，他的孩子是不信主的，然后他就说希望妈妈死后一路走好。现在很多的中国人都这样子给亲人做一个最后的一个诀别的一个纪念，一路走好，往哪儿走，走哪儿去啊，什么地方可以去啊？真正这死了以后没有路可以走，死后以后就是结局。真正一路走好是现在，你现在要一路走好。既然救恩的恩典临到你，既然永生的祝福临到了你，既然那个永恒的天国赐到你的生命的里面，你现在要一路走好，这个才是重点。你活在这个世界上面，你就知道你将来到底要去到哪里。唯独遵行神旨意的是永远长存，一切都会过去，整个的宇宙万物，所有的人，所有的民族，所有的文化，全部都会过去，唯有一个永远长存，一种人，唯独遵行天父旨意的。因为这些人是天父拣选所救赎的，因为这些人是天父要赐给他们永生道路的，因为所有的世界，一切的东西，所有的人都是这位神造的。因为犯罪的缘故受到这位神的咒诅，因为这位神的恩典的缘故，他赐下救恩给世上的人。那在将来审判的时候，这位神要让那些得到救赎的人进入到永恒的里面，回到永恒的当中，完全脱离那个死的咒诅。这件事情只有他能做，没有人可以做，没有任何一个存在可以做这样的事情。唯独遵行他旨意的是永远长存。这个恩典白白的赐给所有的人，这个恩典不是靠自己可以找到的，靠自己永远也找不到，老子找不到，孔子找不到，希腊哲学找不到，没有人可以找得到，是赐给所有真正信他的人。如果你真的有这样的盼望，如果你的心真正的不爱这个世界，如果你真正看见这个世界一切都会过去，唯有一个长存的，你就会轻看这个世界，你就会愿意跟随主走十字架的道路，你就会立志要脱离这个世界情欲的诱惑，你才会真正去爱神，爱慕他的圣洁公义，一生跟随他。你生命的方向就不会再停留在暂时的里面，不会停留在及时行乐的里面，不会停留在痛苦无奈幻灭的里面，那个永生的盼望会把你带到将来的天国的里面，在那里息了地上的劳苦，在那里没有罪恶，没有悲伤，没有痛苦，没有哭嚎，没有死亡。只有你真正有这样一个永生的盼望，然后你才知道在地上应当怎么活着。 你只有真正爱神，你才知道在地上怎么样过你的人生，你这条路才会真正走到永恒的道路上。我这次去安息礼拜讲一个信息，这个殡仪馆里面一个工作人员，我相信他听了无数多的这个安息礼拜的信息，但这次他蛮受触动的。然后呢他就跟我聊，因为开车，就是那一位跟我一起开车的，然后我们开车去火葬的那个地方，下车来还在聊有关信仰的事情。然后他说呢，你看现在这个枫叶多漂亮啊，虽然只有两个礼拜，你要享受它。他是个天主教徒，我就跟他说，这是你的反应。我的反应，我是看上帝造的这个秋色这么美，我盼望的是他赐给我的永恒。我不是抓住现在两个礼拜，我是盼望他赐给我的永恒。我们新的方向不一样，为什么呢？我知道他的问题，天主教徒的问题，我知道他的困难，我就给他再次的讲福音。我告诉他，你要建立你那个永生的确据，不是从宗教权威来的，不是从宗教仪式来的，不是从宗教领袖来的，是你真正成为知道神的旨意、遵行他旨意的人，你才能够真正有这个永生的盼望。我希望他能够听得进去。圣经说，唯独遵行天父旨意的人才能进，是永远长存。他没有说唯独知道神旨意的是永远长存，你要留意这个动词叫唯独遵行。那如果你要遵行，你就必须先知道，不知道怎么遵行呢？但如果你爱世界不爱神，你没有办法知道，因为神的旨意对一个爱世界的人来说是不好听的，因为要对付肉体的情欲、眼目的情欲、精神的骄傲，要拒绝世界的诱惑，要对付自己的肉体的。神的旨意是不好听的，如果不是爱神、不爱这个世界、恨恶这个世界，你没有办法知道，你知道了也是不知道。当心转过来，然后去遵行，唯独遵行他旨意的，知道他的旨意，靠着圣灵的能力去遵行，你就成为遵行他旨意的人。如果你成为知道并且遵行他旨意的人，圣经的那一段的应许属于你，永远长存。你是唯独这样的人，你就必定会永远的长存。世上的一切和上面所有的情欲都会过去，但是你是那个唯独的遵行天父旨意的，你必定会永远长存。这是这段圣经约翰要带给所有信徒的那个核心的信息。看清楚这个世界，将我们的心转变过来，将我们手转变过来，好叫我们的脚真正可以转变过来，一直走到上帝所赐给我们的那个永恒的祝福的里面。所以各位弟兄姐妹，今天这个信息我希望大家有一点的反思，我们先一起默祷。我希望我们有一个反思，大家一起默祷。我请大家去思想，你求圣灵光照你，求圣灵告诉你，你心里面所爱的是世界和世界上的事，还是这位神？你在神面前祷告，求圣灵开启你，你爱的是什么？是世界和世界上的事，还是单单尽心尽力尽意爱主你的神？如果你是这样，那个永生的道路、永恒天国的方向，你开始真正有了转折点，你开始把方向才校正对。如果你的心 仍然是爱世界和世界上的事，我必须要奉主的名告诉你，你没有办法把你永生的方向的路那个方向能够校正的对，你仍然是跟着世界来走的，所以你的生命没有改变，你的灵命没有长进，那一切都是正常的。第二样，我请大家思想你手上所做的事情，你为什么去做那些事情，你为什么去追求那些的事情，你为什么会对那些事情做出努力，到底是从哪里来？是从肉体的情欲、眼目的情欲、今生的骄傲来吗？还是真正你为了荣耀我的神，为了见证福音的缘故，为了遵行他旨意的缘故，你去做那些的事情？那这件事情你有一个正确的知道，有个清楚的校正以后，你会在这条天国的道路上面开始向前行走。第三样，请大家思想，你到底知道不知道神的旨意？有没有遵行神的旨意？当你寻求神的旨意，努力知道他的旨意，靠着圣灵行出他的旨意，圣经的那句应许属于你，必定永远长存。你前面永生的确据会越来得越清楚，那个永恒天国的确据在你里面越来得越扎实，就没有任何的逼迫和患难使你和基督的爱相隔绝。所以请大家祷告，在神面前求神来开启我们。那下面我也有一点点对慕道友的一些的分享，如果你还没有信主，你和永生没有关系，你知道你所走的路是在世界的里面，你也知道透过圣经讲的那一切都会过去，没有一样你能够存得住的。但今天这个信息如果你听到了，如果你愿意了，你也愿意走到这条永生的道路上面，你可以在你座位上举手，我为你祷告，求神带领你前面的道路。有没有这样的还没有信主的慕道的朋友？有吗？好，举起来请放下。还有吗？好，举起来请放下。还有吗？还有这样的慕道的朋友吗？我今天讲的信息如果你听明白了，你心里面也承认没有一样你能留得住的，你也承认你有的一切都会过去，包括你自己的生命也一定会过去，你愿意，你羡慕，你有这样的一个心，有一个永远长存的信息可能会在你生命的里面成为你一个新的方向。如果你愿意，你可以举手，我为你祷告。等一下可能结束的时候你和弟兄姐妹交流，大家可以为你祷告，带领你信主，让你能够真正走在这条永生的道路上面。有没有这样的人？还有吗？那我也请在我们在座的，你已经觉过志的，举过手的，你还没有受洗的，我请你在这件事情上面你要做个决定，成为真正属于主的人，真正走这条道路上的人啊。这些我都在这上面有一些的跟大家一些的分享啊。我们一起来做一个最后的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来到你面前，为着今天的信息在你面前来祷告，唯有你亲自的教导，唯有你亲自的开启，人才能够真正跟随你。心是被你转变的，心是被圣灵你自己亲自的感动和光照的。愿主你的灵在每一位弟兄姊妹当中，在他们的心里面做光照的工作，你照亮他们，你带领他们，让他们的心因着你的爱的缘故，因着你开启的缘故，就全然的从这个世界转到你的面前，不再爱这个世界，不再爱这个世界上的事，单单爱我们的主我们的神，不再受这个世界的情欲的牵引，能够单单的跟随主，遵行你的旨意，走这条圣洁的道路。我们深信你所应许的那个永生必定会实现在每一位信徒生命的里面。主，我们谢谢你，我们也为着今天在你面前有两位举手的愿意能够在你面前跟随你，愿意走这条永生道路的，求主你带领他们，祝福他们，所有的心里面得到你感动的，也求你一一的来带领。我们感谢主，垂听我们的祷告，是奉靠我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好，请